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很开心啊！主给我们这样时间，让我们大家在网络上也聚集在一起。虽然有距离，但是我们的心啊还是在一起的。我们彼此分享，彼此代祷，彼此代求，真的也是感谢主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美好的家”。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真的是你带领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一起，主啊，向你献上赞美和敬拜，主啊，真的是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主啊，真的是也借着我的口，将这个信息也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借此让我们得到勉励，主啊，真的是也让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缘故，让彼此相爱，让彼此扶持，使我们大家都得到造就，让我们灵命成长。主啊，真的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美好的家。一说到这个家呀，大家可能现在心里就开始想了，啊，这个家到底是什么样子？想到自己以前的家，所以我就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家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呢，家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会想到家里有父母，是不是？或者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住过的房子。接着我们又会想到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度过的这个美好的童年的时光，还有周边这些熟悉的环境啊，我们都到处去走遍了这个，玩遍了这个熟悉的环境。还有我们以前的玩具，印象很深，很喜爱的玩具，熟悉的建筑物，或者是一条小河，甚至是一棵树，或者杂货店，或者书店等等等等，这都是与我们家呀都发生着关系，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概念，家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我是出生在农村，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读一年级啊，读小学的时候，就早上吃好早饭，就走路去上学，那么放学之后呢，那么回家就可以吃晚饭了啊，因为妈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那个时候也从来没有就是，就想过啊，以后有一天要离开，要那么长时间离开自己的家，甚至到现在呢，也离家好远好远，甚至在国外。那么就是在平时读书的时候，我们是离开家或者回家，在放假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天天的在家，但是在家呢，我们可以就是出去玩，玩累了饿了又要回到这个家，还是与家产生这个联系，是这样的。在初中的时候啊，我的家离我们学校大概有3公里，那个时候是骑自行车。那么第一个星期啊，我去上初中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离开爸爸妈妈，离开家，真的就是过了一周像过一个月那样漫长。到那个周五，那个下课铃声响了之后啊，抓起书包和同学就骑这个自行车就往家走，真的是这个心啊归心似箭，就想回家。那平时呢，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啊，就能骑到家。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北方嘛，啊，北方靠近北京那个地方，因为北方呀，冬天它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而且经常刮那个很冷的，就是大概5-6级的这样的大风啊，甚至风里面还夹杂着这个石子啊，或者是那个灰尘啊什么的，骑自行车的时候根本眼就睁不开。但是不管天气怎么样，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回家的脚步，因为你一定要回家，对吧？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你就是要回家呀。家里有等待你的爸妈，还有爸爸妈妈给你准备的，
可以善待我的手机 ，OK？
的饭菜。到后来呢，随着我就是读高中，离家更远了，在我们县城。那么上大学呢，是在我们的省会，也更远。在最后我读研究生啊，到更远的地方，离家1000多公里，啊，以致到后来就工作之后啊，也是离家很遥远，已经离家很遥远。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任何人啊， 不论何时何地，对家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希冀，就常常与这个家，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都会与这个家产生着联系，这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一生啊，会经历四个家，会遇见四个家。是什么样的四个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原生父母的家。我们常常说啊，我原生家庭对谁的影响，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我们的人啊，我们的言行举止啊，带着我们父母的这个样子，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这个样子，受家的影响。我所讲的我自己的这个家呀，就是原生父母的家，是我们出生和长大的家，家里有爸妈，可能还有兄弟姐妹，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对吧？在这个房子里面，无论这个房子是用什么材质做的，无论它是平房还是高楼大厦啊，这就是家，不管是怎样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对吧？这是自己唯一的家。这个家呢，它有故事，我们对家有感情。如今我们也可以常常的，今天我提到这个话题，大家就是不是心里也会想一想，哎呦，我以前的家是怎样的，是不是啊？以前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啊，回忆一下。第二个家呢，是自己婚姻建立的家。我们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同时呢，圣经里面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如此，他就成就了婚姻之约，所以就有了这个新家的这种可能性，就自己成立的这个家。那么夫妻呢，经过这个婚姻的见证，他组成了一个小家，脱离了父母的这个家。但是无论是原生父母的家，还是自己建立的这个自己婚姻建立的这个家呢，它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个呢，就是父母之间或夫妻之间的爱情，还有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这个家呢，它可以保护你，它可以照顾你，你劳累了休息的地方，你受了委屈，这是你最先想到要去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疗伤的地方。我在最近在准备这次信息分享的时候，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个你知道这个家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呢？他想了想，抬头告诉我，他说这个家可以保护我。对，这个家呢也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可以保护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作为男孩子，我很顽皮，经常就是惹事啊，惹祸，惹了怎么办？要躲起来。如果要是找到我的话，一定可以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可以找到我们。我想大家可能也有这个相同的或类似的这个经历。第三个家呢，就是我们委身的教会。请大家就是听清楚，我说的是我们委身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刚才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家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现在我还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教会呢？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想过？我们常常说，哎，我去教会聚会，教会今天有查经班啊，有祷告会，有什么活动，是不是？说或者跟别人讲，我是这个教会的啊，教会有一个不错的很好的名字啊，他是那个教会的，教会啊，来我们教会吧，邀请新朋友，我们教会也挺不错的，大家都很热心啊，教会是充满爱的，也来看看，感受一下，这是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要来我们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一个带十字架的这种建筑物呢？它不是，它不是一个场所，这是教堂。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宗派。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呢，有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教会是指神啊，从这样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的人中间啊，呼召出来专属他的人。所以按照圣经的解释，教会就是一群蒙神选召、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有聚会啊，像我们主日固定的聚会，我们敬拜神，我们彼此造就。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 被主拣选的缘故，我们互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属世的家里面，我们也有兄弟姐妹，是不是？所以都是一样的，教会也是我们家。今天我选的回应诗歌呢，是我们成为一家人，里面是这样说：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但呢，教会是我们的家，但又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家。它像家，却超越了原生父母的家和自己族建的家。这是那两个家是属世的家，是世界上的家。虽然给了我们一些成长的环境，给了我们安慰和安全感，留下美好的回忆，是我们心里常常盼望见到的，但他们都是短暂的，会消失的，是没有永生盼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父母建立的家，或者我们建立的家，父母建立的家，我们长大之后离开了，是不是？只有父母，父母年纪老了，或者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家就不存在了。它只是一个建筑物，只是一个房子，只有一些怀念在里面。我们自己建立的家也要经历这同样的一个过程，几十年之后它就消失了。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或听到有人说，哦，这是啊，你看这个房子多么气派，这以前是某某某的家，家族很大，有多少多少人，是不是啊？或者就是说，啊，这以前是谁的家，你看现在他们家房子卖了，就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家。这个家也是会变化。我们诗篇119篇19章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弟兄姐妹，这个寄居的人啊，他是会消失的，我们是做寄居的，是不是？那么由这个人组成的家呢，他也是会消失的，这是我们属世的家，我们地上的家。但是弟兄姐妹，虽然这属世的家是暂时的，是会消失的，可能亲情后面也就没有，家人也会失去，但是呢，你不要担心，也不要伤心。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并且因着主耶稣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正在享受着这个家的美好。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盼望，聚集在一起，我们像家人一样相处，是不是？早上我们大家问一问，哎，你怎么样？我看你气色很好啊，你身体怎么样？好了没有？是不是？我就说你的事情，我为你祷告了，解决没有？啊，前面我们弟兄姐妹经历了这样大的一些见证，都是我们教会啊，每个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想办法的一些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像家人相处，我们还有聚会、祷告、查经、小组学习，甚至我们的圣诞节活动、感恩节活动，我们出游啊，几个肢体的家庭，我们一块出游，出游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读经祷告，我们可以聚会，是不是？想想就觉得很棒，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对吧？是不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仅仅知道这些啊，这些美好，这些让人听了或感受了比较不错、比较舒服的东西啊，我们只知道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我们教会这个家多些了解。因为你是这个家的成员，这是你的家，你要对自己的家要熟悉，要熟悉起来，要真正的了解它。我们教会这个家呢，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呢，它需要合一，而且是什么样的合一呢？需要我们大家竭力去做的合一。以弗所书4章1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去做。我们每个人啊，刚才我讲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有生活在农村的，有生活在城市的，有生活在小城市，有生活在大城市的，教育的背景都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生长的背景是不一样，我们的脾气啊、秉性啊、爱好也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即使我们是信主了，我们觉知的那个契机啊，被拣选那个契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仰的道路走过来也不一样，我们灵命成熟的程度的也不一样。所以有这么多不一样。因为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喜好和心情啊，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不关心其他肢体的需要、想法和感受， 这样的教会呢，它必然是松散的，它甚至会产生一些混乱，也是容易出问题。它不被圣灵带领，因为自己单顾自己的事，它没有爱，没有帮助，它就容易出现问题了。比如在圣经里面也描述过早期教会出现的问题，提多书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这因为大家没有合一，他们的想法不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哦，我们几个人想法差不多，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这几个人想法差不多，他们就做他们的事情，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整体，这个家就要分裂了。就像我原生的家一样，我原生的家庭里面有矛盾，那夫妻，世上这个有很多报道，就是说这个家庭这个夫妻的离婚率是多少多高，是不是美国也高，你其实在中国它也在上升啊，就是因为有矛盾的存在，它不能维系这个关系了，它就要分开了。所以呢，如果没有合一的看见，就不会有同心合一的行动。我们所做的工作呢，即使你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你觉得你很尽心了，也吃了很大的苦头，自认为做得很好，说主啊，啊我在做主工，主啊我尽力做到了，你自认为做了主工，但是我们收到的果效不一定是最大的，甚至你所做的不一定是主喜悦的，因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心意是做去做事情。教会出现问题呢，信徒啊就得不到造就，甚至呢会软弱跌倒，这就是教会没有合一的这些一些后果。腓立比书二章一节也说，所以呢，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们主也是这样要求我们，也是这样盼望我们。因此呢，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啊，都需要这一个灵，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个灵啊，浇灌和带领，为着我们教会的缘故啊，我们常常去祷告，相互交通，彼此多一些了解，互相体谅，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竭力做到合一，才能得蒙神的喜悦，被神带领。所以这个竭力啊，现在就是强调出来，是说明啊，它不容易做，这个合一啊不容易做，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同时它也说明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竭力做到合一。我们教会这个家第二个特点是圣洁，基督徒蒙连续啊受洗以后啊，我们就与罪啊一刀两断，就断绝了，我们成为圣洁的这个分子。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看，就是上帝和主耶稣给了我们多么高的一个身份，这样的描述啊，真的是使我们不能轻易去玷污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主的圣名。罗马书也说，你们彼此务要圣洁，也是要圣洁。所以由基督徒啊组成的这个教会也应该是圣洁的，因为基督徒主要我们圣洁，如果基督徒是圣洁的，教会也会是圣洁的，教会它是不容忍这个罪产生和存在的地方。主耶稣啊是教会的头，他本是光明之子，圣经里面说啊，他是恨恶罪恶的，是与罪不能相容的。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也记载了耶稣啊进到这个殿里面，看到里面很混乱，一些人在兑银钱，一些人在卖鸽子做买卖，主耶稣怎么办呢？他赶走了他们，掀翻了他们的桌子，推倒了他们的桌子，说这不是容你们去玷污和污秽存在的地方，这是圣洁的地方，你倒是他成为贼窝了。这真的是比较凄惨的一个景况，圣洁的地方被玷污了。所以就是我们信徒啊，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如果是犯罪，我们自己跌倒，同时也被看见的人他也有可能跌倒， 我们犯罪了，如果不及时停止并悔改，甚至对都有可能对整个教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善小而不去做，不能因为恶小而去任意行。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常常的圣洁，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我们不能玷污我们基督徒的名分。教会这个家第三个特点是需要我们委身。什么是委身呢？就是参加一个教会，你要固定的参加，固定的来到这个地点，来到我们教堂，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固定时间参加我们主日聚会，比如说现在我们十点钟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十点三刻我们就开始聚会，还有我们查经班啊，参加还有教会就是常常参加教会就是组织的这个不固定的这些活动，小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复活节的活动，感恩节，像前面说的圣诞节的活动，还有我们每年一次的这种会员大会。所以我们如果就是做到了委身，我们常常可以就是做到，就是我宁愿牺牲自己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宁可牺牲出去玩的时间，宁可牺牲自己的爱好，宁可牺牲这个享受美食的这个时间，我要来参加聚会，来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委身的一个表现。你委身了，也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说通俗一点，一个基督徒委身的一个表现就是出勤率高，常常能看到他。但是呢，我并不是说常常来到教会的人，出勤率高的弟兄姐妹或某个人，他一定就是说是属灵的，一定就是说被主所喜悦所拣选的，也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常常的出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出勤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就是给我们属灵的这些恩赐，我们的一些一些职分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教会，刚才我也讲，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是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组成的。如果没有我们弟兄姐妹，教会就不是教会；如果没有家人，这个家就不是家。所以因此，教会的存在和运转，除了需要教会自身的架构，它还需要呢信徒的委身。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信徒本身啊得到造就，这就是所说的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大家不委身怎么办呢？今天十个人，明天八个人，或下一次二十个人，再下一次十几个人，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人数，就说明有一些人他不是委身的。所以在谈到这里呢，我总结了两点，就是如果不委身呢，有两种，就是有一种表现，就是我称他为叫一个人的基督徒，我没有见过，但是我听说过，就是说呢，有的基督徒啊，他凭着自己的爱好去选择教会，哎，先去天天看看，哎呀，兜一兜，转一转啊，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讲台上所讲的信息所分享是不是和我想的是一样，是不是我喜欢听的，或者就是我只喜欢听别人夸赞肯定鼓励的言语。如果就是说有个弟兄或姐妹啊，或讲台上信息分享他是带着爱心说的一些诚实话，我不喜欢听了，我不开心了，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啊，我称他为是一个人的基督徒，他没有在教会里，他没有真正的教，他心不在这里，他是一个人在过生活，一个人在过自己信仰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根基是不会稳固的，因为他没有 委身的一个教会，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或者他即使在这里，他心不在这里。就像我们说的，你吃了百家饭，但是你的身体不一定健康，他的根基不一定稳，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中了这个诡计，像圣经里面说的，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也不断的听说，就是这种异教啊，有好多邪教，是不是？如果你根基稳固，对方讲几句话，看看他们的言行，你就知道他们不是属于主的，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这些话语。即使他们讲的是圣经的话语，他们讲的不是纯正的道理。如果我们根基不稳，我们很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陷进去，甚至迷失。还有呢，就是谈到委身呢，第二个现象我是见过的，就是半路就是加入到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就是换教会，因为我从受洗到现在呢，我一直在一个教会，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尤其就是那种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就刚加入教会的，就是刚来这个教会啊，他有新的环境需要适应，他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他的规模大小、人数多少，甚至这个教会的这种架构它不一样，还有甚至这个就是这个年龄这种构成啊也是不一样的，它成立的时间长短，它的历史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教会，因为工作调动啊、搬家的原因，我现在来在美国这里，我深切的也体会到，就是大家都是可能就是说有几次搬家的经历，就是很容易搬家，不像我们国内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住多少年啊。因为工作或其他的原因啊，你家不在这个地方，你有可能就离开这个教会去参加你离家近的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你到了一个新的教会，你还带着原来的经验感觉啊要求去要求现在这个教会，那你自身啊你自己就会出现问题，你自己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你的经验是不一样，两个教会都不一样，你用你的眼光和想法去要求这个教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去适应它。我就讲一讲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因为我国内的这个教会呢，刚开始啊就十几二十个人，现在就是人很多，就是大概三四十个人的时候啊，我们租了一个场地，我们大家就是还能在一块聚会。那随着人越来越多，也因为就是说一些政府的规定啊，一些环境的一些压力的原因啊，我们教会呢就分小家。什么叫小家呢？小家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夫妻的基督徒，首先是夫妻两个，另外他们灵命比较成熟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觉得啊、哦、他们可以，他们有成熟的灵命，还有他们心里要有负担，他们要好好祷告，有甘心乐意，就像就是我们做奉献一样，心甘乐意的奉献。其实他要心甘乐意的把这个家开放，因为有可能一个月有好几个主日啊周日要在他们家，家里来好多人，其实也是一个负担，需要心甘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需要甘心，需要乐意的需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小家会越来越多，到现在有七个小家，从星期天到星期六吧，就是七天，七个小家，每个小家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小家大概有8到10个弟兄姐妹，我们聚集。我和我爱人所在的第一个小家呢，啊，这个是一个姐妹，因为姐妹的灵命比较成熟，这个弟兄呢，灵命啊，根基比较浅，所以就是，但是也不影响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啊。一般的我们都说小家家长应该是弟兄带领，对吧？但是呢，弟兄灵命没有这个姐妹成熟，甚至弟兄太忙，忙于这个世上的这个工作，应酬的太多。这个家呢，他们的家呢，房子比较大，啊，房子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十几到刚开始我们大概10个人左右，最后到10几20个人，这个小家不行，太大了，我们就要分出去，就要分家了，要分开了。所以呢，我和我爱人呢，就分到了第二个小家，我们所经历的第二个小家。 到了第二个小家，我们由这个大房子啊聚会的地方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即使我们八个人、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并排坐在一起，都是挨在一起。有时候一个长条凳啊，可以坐3到4个人。大家有时候说我们挤一挤，聚会来挤一挤啊，就这样。虽然说地方很小，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家呀，经过我们经营和建造之后呢，也在不断的壮大。所以就是说，即使换了一个环境，我们也不能因着这个原来这个小家的眼光和要求去要求现在这个小家。我们第二个小家呢，刚开始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熟悉。我们刚开始在第一个小家，因为大家很熟悉，我们彼此是相爱的，我们就是感情很深的，心里不愿意走，但是因为教会要派你去，所以要顺服。来了这个小家，因为这个小家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大聚会在一起，我也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没有深入的交流过，我不知道他的脾气啊、性格呀、他的爱好是吧？我不知道，不太了解，不知道如何去很好的相处和深入的去交流。有一次呢，就是刚开始啊进入的小家，有一次呢，我现在已经忘掉什么原因了，我和爱人都没参加聚会，结果后来我才听说。那天主日上午就他们夫妻两个参加，就在他们小家，因为正巧其他的几个肢体也没有来。哎呀，他们很是伤心啊，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我知道现在他们就是后来我们也彼此交流啊，也祷告，也认罪，我们彼此他也饶恕了我们啊。哎，我想心里已经没有芥蒂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那个时候啊做真的是不应该，真的是不应该。我们这个第二个小家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她是非常愿意烧饭给我们吃的。哎呦，她有的时候比较难做的菜，她也周六她准备这个去买这个材料，她提前加工。周天中午我们聚会结束之后他做给我们吃，或者周天上午啊早上他要起很早他去买菜，买新鲜的蔬菜，真的是这样的爱心。我们常常跟他说，我说姐妹，我说那个阿姨啊，我说七阿姨，我们大家也劝他说不要做了，太累了，你去买菜也太累了，有的时候他的身体啊也不是太好。他说没事啊，我看到你们吃我很开心。这是我们有7个小家，别的有几个小家，多数小家都是要叫外卖，要订外卖的，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吃到我们姐妹亲自做的这个饭。每次主日啊中午，我们的饭量比平时都要大，都吃得多，因为这饭菜太好吃。我们第二个小家呢，真的是人数啊，后来是多起来。我们就是在一起啊，开心的聚会啊，敬拜，我们互相代求，互相支持。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啊，一个肢体啊有问题，他会告诉我们，就是说，我和老公啊和爱人，就是我们夫妻的关系有点不好，为我们祷告。或者我工作上有点问题，请你为我祷告，让我也能够服从我领导的这个安排，也顺服他。我们也常常祷告，所以就是我们彼此的支持。我们不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彼此是信任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在一起很开心。我们灵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造就，我们这个小家真是成为一个火热的小家，也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福音的出口。所以呢，我们这个小家在壮大之后呢，我和我爱人又被分到了第三个小家。我们在不断的去分出来，我们新出来一对弟兄姐妹，他们乐意开放他们的家，所以这环境又改变了。他们的家呢，因为他们没有小孩，他们家房子很大，但是相当整洁，很整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他们家就要问，哎呀，把鞋子脱在门口还是放在哪里，是吧？或者吃东西的时候掉一个东西赶紧捡起来要擦一擦，要保持干净，是吧？所以换了一个环境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适应这个环境，要去体谅，要去照顾我们小家家长他们的感受。到现在我们这个我们所经历的第三个小家呢，我们现在有6个人，2对夫妻，一个单身的姐妹和一个 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爱人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弟兄啊，他信主是我们教会一个肢体，是给他传福音的，所以他就习惯性的一直在我们教会，后来也分到我们这个小家。所以这个小家呢，大概也经历了一年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小家呢也在逐渐的也稳定下来，也逐渐的在成熟下来。我们也在祷告，求主加给我们更多的人，这样更多的让我们更好的也去传福音，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如果就是说我们被分到这个小家，我们不愿意去，或者到了这个小家，我们就是对这小家提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喜欢的小家。这个弟兄姐妹虽然他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跟他谈不来，谈不拢，是不是？哎呀，不想在这个小家，这样做也是不行的，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为了顺服的缘故，我们是也为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也为着我们个人被造就的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这个小家。所以我们去换一个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决定委身，你就放下自己的经验，你努力的去融入这个教会，好好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并不是常常说这个教会能给我什么，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能让我心里舒服一点，或者感觉舒服一点，而是要常常问我们能为教会做什么。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所以为什么为这些家人啊，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那么这样做时间长了呢，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主带你来的这个教会。原来主啊把你带来是有他的美意的，刚开始你不知道，你也慢慢的会发现你自己也变了，你更加成熟了，你不再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事情，不再用自己的这种感觉去感受这个教会，你自己也长进了。我前面和一个姐妹，就是因为一些服侍的原因，就是交通的时候，她说过，就是我们这边的教会说，有个肢体原来在这里聚会的，但是就觉得可能她觉得在另外一个教会呢可能更容易得到造就，就离开了，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并不能评判，就是说他的做法，也许主他祷告好了，主带领他去另外一个教会，他能得到造就。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看到我们教会有缺乏，看到我们就是即使这个教会就觉得哎呀，我这在这里收获不大，就是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肢体缺乏，这个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需要你去爱大家的，去爱这个教会，我就劝大家不要轻易的去离开这个教会，不要轻易的去离开这个教会。即使那个教会人很多，他们看起来就是很属灵，他们讲道有多么好，他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多少的事工，有多少的小组，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不看这个东西，他不看重这个东西，他看重是我们的心。就像我们自己在我们家一样，我不能跟我们爸妈说，哎呀，爸妈，我们邻居家很有钱，对吧？我要去他们家过日子，我当他做他们家的孩子，我们也不能这样，是不是？其实对待我们的教会，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这个教会在缺乏的时候，在需要帮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支撑这个教会，来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家呢，第四点是需要谦卑和分享爱。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说，因为这凡世上的事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基督徒啊，虽然就是受洗归主了，我们常常这样讲到，也在劝勉大家，我们是圣洁的，对吧？圣洁的君尊的国度，圣洁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但我们常常凭着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凭着我们肉体去思考和行事，极其重要的一点的一个表现就是骄傲。我们常常评论别人做的事情，去评判别人，靠着自己的经验去下结论，看到软弱的肢体我们不去帮扶，而是觉得 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肯定不会这样。我们常常高谈阔论，随心所欲，不管肢体的感受。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肢体犯错了，我们去跟他讲，如果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缘故，尚且还好。就怕没有带着这个爱心，带着自己的骄傲去指责别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也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想的我们主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他面前去交账，我们要被审判，主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你到底是怎么样。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又说，当存敬畏耶稣的心，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敬畏我们的主，我们听话他的话，我们彼此顺服，彼此谦卑，彼此洗脚。这就是拿掉我们骄傲，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就顺服，彼此顺服。所以呢，以弗所书也教导我们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除了这些骄傲让我们不能谦卑下来，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不能饶恕别人，也让我们谦卑不下来。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心甘乐意去做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难的，这不能持久。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这有名的句子，甚至外邦人也爱这样的话语，也喜欢这样的话语，常常被他们用使用。他里面所说的这个爱，这个爱就是阿嘎佩的爱，它是圣洁的，无私的，是神圣的，它是荣耀主、荣耀上帝的，它是容神一人的这样的爱，不求回报，只是甘心乐意的去付出。约翰一书三章里面十七节里面也说，凡世上的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们里面呢？这说的是多么有道理，多么的贴切。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一些帮助，看到缺乏要帮助，我们身体软弱的，比如说身体有病痛的，我们可以去问候他，或者为他祷告，问问他怎么样了，我为你祷告。我们灵命软弱的，灵命里面有缺乏的，我们也问候他，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交通，一起学习，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共同造就，这也是我们爱的一种表现。其实爱的形式是很多的，我们不是不会做，而是我没有好好的去求，没有好好去想，我没有善于发现的这种眼光，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肢体和我们肢体它的缺乏和它的需要。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也一再的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因为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存弟兄相爱的心，我们要存姐妹相爱的心，我们兄弟姐妹要存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请问大家，你是否把自己当成教会这个家的家人呢？你是否把弟兄姐妹真正当成你的家人？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当成教会这样的家人，那你还是客人，教会就不是你的家，你的人，你的心仍在漂流，你还在寻找，你没有找到你安稳的港口，你平静不下来，你的内心啊还在飘来飘去。如果你把教会当成你的家，你爱这里，爱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不管是在讲台上的还是在角落里的，你会发现他的需要，你会想到他的需要， 你心里有负担，你就去关心他；你看到他缺乏，你就甘心的去帮补他。也要体谅他的软弱，甚至包容他对你所谓的不敬，饶恕他对你的伤害。这就是爱，这就是阿嘎佩的爱，这是真正的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他爱我们是如此彻底。我们要学着主耶稣的样式，带着这样的爱心去爱人到底。我们常常这样想，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们做不是为着人，而是因着主耶稣的教导，因着他对我们无私的爱，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去分享爱，我们去爱别人，我们爱人到底。所以我勉励大家，彼此勉励。教会这个家，第五点是需要美好的配搭。我们世上的家也是需要配搭的。我们常常说，男主外女主内，爸爸去工作挣钱，经济上支持这个家，妈妈是做家务，经营这个家，管理孩子，是吧？管理孩子的饭食，管理孩子的教育，这夫妻之间也是搭配的。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两个都是工作狂，只爱自己的事业，不去经营自己的家，这样的家是不牢固的，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不会是和谐幸福的。世上的家尚且需要搭配，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组成的家，我们肢体之间也需要搭配。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接着他又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说明了，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主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大大小小的枝子，各种形状各样的枝子。这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属性，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哥林多前书12:14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啊，身子它不是一个肢体，为什么呢？乃是许多肢体。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接着又说，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道呢？但如今主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和主给了我们一个安排，上帝造人，主带领我们教会，上帝造人给了我们肢体，是不是？我们各个肢体每个部分，主耶稣作为我们教会的头，作为肢体，作为身体，他把我们这些枝子啊，我们这些肢体啊，也安排好了，也让我们配搭。就是我们主造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部分都是协调的。如果身体哪部分啊你不健康，整个身体啊都会受到影响，都会受到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车祸或受伤啊，某个肢体缺失，要行截肢手术，功能丧失啊，这肢体没有了，它功能丧失了。有50%的，我看那个报道，他就说啊，有些人会出现一种幻肢痛，又称肢幻觉痛。这篇报道说50%以上的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疼痛啊，没有药物和物理疗法可以治疗，没有很好的方法治疗。它常常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感受，影响他的心情。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肢体啊缺失了一个，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我们肢体它缺失了，它就配搭不好呀，因为没有了它没法配搭了，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们哥林多前书12:24也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呢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啊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每一个肢体，作为教会的肢体， 我们一定要学着去配搭，一定要学着去配搭。我所说的这个配搭呢，不仅仅指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几个执事之间啊、哦，他们要祷告，要商量一下我们下个月的这个讲道的顺序，或者我们教会的会员大会开在什么时候，我们同工会开在什么时候，我们几个同工去讨论一些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当然这也是需要配搭的，没有配搭他就完不成，他就做不下去。也不仅仅这些事情是配搭，还有我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关怀小组，我们关怀同工，是不是？我们还有牧道组的学习，我们新生命组的学习，我们生灵命造就组的这些查经都是需要配搭。如果这些小组要运转下去，要能进行，都需要配搭。所以除了这种，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种配搭，我们还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配搭，就是我们肢体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相互配搭。你比如说，我们过节，我们圣诞节、感恩节，我们复活节这些活动，如果只有几位执事去做，几个同工去做，这样的活动基本上做不下、做不起来，就需要我们大家每个肢体要齐心协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我来到这个教会，就感觉我们的每次啊过节的这个活动啊，包括食物啊、我们的分享呀、甚至我们还邀请冯牧师过来给我们讲道，是不是？就我就觉得很棒嘛，这都是配搭完成的。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主日教会的聚会，选敬拜诗歌，今天就很棒。选了敬拜诗歌，要分享，有祷告，是不是？还有播放诗歌，还有我们信息分享，我们的十一奉献祷告，我们后面结束的时候一些分享，一些欢迎和报告，这每一个环节啊，它都不能断然分开的，都是要配搭的嘛。我们整个流程才能流畅，是不是？才能进行，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配搭。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看到这一点。周五那天，我旭辉姐妹给我联系嘛，她说那个弟兄啊，今天我邀请一个新朋友，到时候我也会提前上线的，把他介绍给大家，以免他觉得自己生疏嘛，以免觉得自己生疏。那么等我们那个诗歌敬拜结束之后呢，麻烦你把他分到我们那个夏安波弟兄那个小组，让他听一听这个福音的这个消息。这就传福音啊，这也需要配搭。然后敬拜结束之后，江波弟兄听说就是有个新朋友，他就说好呀，没问题，欢迎啊，这也是配搭，是不是？你要求新朋友邀请了他，你并不是说就让他坐在那里，或者就是说他在这个网络上只是听我们唱歌，然后就没有什么没有我们进一步的去招待或者去安排他，他会是一个怎样的感受？我们福音啊也就不能很好的去传出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嘛，是不是？啊，我们教会啊，这种配搭也需要我们心甘乐意的来做的。我们凭着爱心来侍奉，如果不是凭着这个爱心去配搭去做的时候，这种配搭啊，可能一次两次你是开心的，慢慢你做时间长了，你就觉得很苦。为什么呢？你常常得不到别人的肯定，因为你去做了这个事情，说哎呀，我帮你一下，我怎么着，我问候你一下，对方反应比较平淡的时候，没有称赞，没有赞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呀，心里不舒服了，甚至觉得很苦，我还要不要做？又开始犹豫了，又开始纠结了。所以没有心甘乐意的这种配搭，没有心甘乐意的去做的时候，它常常不能持久，因为没有真正的爱心去在里面，没有爱心，这个爱给你动力，你常常坚持不下去。所以我们要配搭，也要带着爱去配搭，要拿掉我们的骄傲，去前面我讲的这些，也要让我们谦卑下来。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需要你做到，需要你自己啊，要先做到许多事情，你拿掉自己心里一些阻碍，也求主拿掉心里一些阻碍。以弗所书5:2说，要凭爱心行事，这也是在时时的提醒我们。所以就是他又接着说，就把我们的这些服饰啊，献上，全新的献上啊，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是献给神的。 若是带着爱心的配搭，带着爱心去做，去关心，是主所喜悦的，是主所肯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呢，就是非常深切的，就是也渴望大家，也鼓励大家，如果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没有参与这个教会的一些服事呀，一些侍奉啊，我真的是鼓励你去积极的参加。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被喂养，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永远是长不大的。就像我们一直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父母做的，直到我们长大了成立家庭了，我们要做一些父母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才知道哦，这些事情也是很重要，对我们的人生啊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参加教会的侍奉，如果你参加了，这是你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也不要担心，就是觉得哎呦，我来做行吗，或者就是说我做这个能做得好吗，我做不好怎么办。你不要担心这个，你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是大家乐意看见的，因为大家也是爱你的，你甘心乐意的侍奉也是去爱别人，我们大家都想被别人爱，是不是？所以不要担心这些，你勇敢的出来站起来去侍奉。所以你去侍奉，这是我们一个彼此造就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教会大家都不要闲着，都要来到教会去侍奉，为教会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大家能够都参与教会的这个侍奉和建造，我们教会啊就会火热起来，我们教会就会成长起来，它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也非常兴旺的一个教会。第六点，我们教会这个家呢，它是不能拆毁的。弟兄姐妹，我想大家应该听说过教会的一些纷争甚至是分裂，这个原因有内部的或者有外部的，它的后果就造成了我们肢体受伤、软弱甚至是迷失，是不是？是我们主的名啊受到亏损。如果教会做到了合一，保持圣洁，大家彼此心甘乐意去配搭，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这样健康的教会，它就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的，它就不容易啊滋生这个罪恶。它即使内部啊有不同的意见，也只是不同的意见而已，可以用爱去化解，可以用包容去化解，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去化解。即使有外部的这个环境变化或者攻击，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固的一个集体，稳固的一个磐石啊，我们就可以屹立不倒，不给仇敌啊一丝机会。主所保守的这个教会，它的根基是稳固的，是人的手不能拆毁的，魔鬼的手也不能拆毁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怕，若是你今天听了我这个信息的分享，你心里有负担，我们就要做到合一，我们要谦卑，拿掉我们的骄傲，我们要积极的火热的参与到教会的这个侍奉和建设中来，让我们教会啊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一家人，也让外邦人看到这个信仰的美好。我们第四个家呢，就是这个天上的家。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说就是天上的家，他说的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我们世上的这个家呢，不能永远，它是暂时的啊，它不能永远相伴，不能永远相陪。但我们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天上的家呢，它已经是命定的，它是永存的，在我们的盼望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天上永存的这个房屋。所以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主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那我们天上的这个家是什么样子呢？启示录里面它描述了这个城墙的啊，这个城墙的一个样子，我现在给大家说给大家听。我们启示录21章18节，他说，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大家看一看是多么的美，并且呢，这个墙所造成的这个城啊，它城内它不用日月光照，它是永远用神的荣耀光照的。而且呢，这个城门啊，白昼它总不关闭了，在那里没有黑夜，因为有主的光在照耀，有主的圣洁存在那里。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也是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美好的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诗篇133篇一节也说，看哪，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呢，我们教会这个家，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彼此相爱，彼此造就，我们就是又善又美的生活在一起。我们永生盼望的这个家，也是可以使我们又善又美的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也是美好的景象。所以在最后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的羊，你就有盼望，你是他真正的羊，如果你是他真正的羊，你就有盼望，你就会确信美好的家是在天上存留的，就会真心向往这个美好的家。弟兄姐妹，我知道你爱你世上的家和家人，毫无疑问，那就快快的给他们传福音，若你真的去爱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我盼望你有爱教会的这个心，爱众人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不管他们可爱不可爱。我也盼望你能很好的去委身这个教会，使自己得到造就，成长起来，也去造就别人。我盼望大家都有一颗爱人的心，一颗愿愿就像主耶稣一样，就是愿意别人都悔改来到主的面前的这样一颗心，有一颗可以包容和无私大爱的心，一颗谦卑主前，不计较个人得失，甘愿付出的心。也感谢主，也求主常常的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常常的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迎接他住在我们心里，也求圣灵常常的浇灌和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感谢你，我常常想到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这是像家人一样可爱的宝贵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带领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也求你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包容，彼此忍耐，主啊，真的是求你让爱在我们教会里面流淌，也求你能够指引我们每一个人拿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永不失脚，让我们坚守这个纯正的信仰，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主要是感谢你，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童谣停止录制吧。
好。